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31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简单地介绍了易经的结构，解释经的称为传，分别为吞转上、吞转下、大象、小象、系辞转上、系辞转下、文言转、说卦转、醉卦转、杂卦转，合称为十易，或者是孔门十易，又称易转。同逆转的境界相同，中庸的要旨是成，逆的要旨是什么呢？在系辞转下这样说，逆之轻也，其当因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当文王宇宙之事也，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义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据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逆之道也。孔子指出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必得人而兴，逆的兴起亦都是因为有周公文王才能够兴起。逆之兴也，其当因之末世，周之盛德也。逆的兴起不是在周的盛德那时候兴起吗？逆的兴起不是当文王和纣王的事端那阵时兴起吗？文王和纣王的事端是指什么呢？根据史记这样说，西伯仇有礼演周易，周文王是被纣王囚禁在有礼的期间，是推演64卦，发奋著作卦辞，因此卦辞的含义隐微，充满了危机感。至于易的爻辞，有一说是认为是文王所作，亦有一说是认为是周公所撰写的。叫危呢，临事而惧谓之危，在危的时间能够摆平，可以转危为安。怎为之是义呢？凡率意妄行谓之义，如果率意妄行，那就容易倾覆倾倒了。这个尖段就是空害悔论，其道甚大，亦的道理是甚大，百物不废，万事万物都是不会违背逆的道理的。最后那句据以终始，其要无咎，此谓逆之道也。由始至终都戒慎恐惧，警惕住自己，不要松懈，不要掉以轻心，这样就可以无咎，避免灾难。这个就是逆的要旨。 有些人是这样理解，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会不错了，那就可以避免灾难了。不是这样的，避免灾难不是因为不做就可以避免灾难，因为你不做而招致更大的灾难。易经是主要是讲机，机的意思是你应该做的时候就要做，应该不做的时候就不做。如果应当做的时候，应当行动的时候你不去行动，就错失良机了。错失良机之后再要行动，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会发生危险。易经和中庸怎样连起上来呢？中庸这么说，至诚之道可以前之，国家将兴必有征强，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思归，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怎样可以做到成呢？成是什么状态呢？成者不勉而终，不思而得。我们通过占卜，就是将我们的主观的想法去除。如果我们参考卦辞、爻辞，他们会提醒我们一些我们没有预先想过的问题，我们就会减少主观的推测臆度。因此通过占卜这一个程序，是可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主观想法。怎样使用占卜呢？词下传第八章这么讲，亦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不可为典要，为变所识。我们不要将易经视为一种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命令，唯有因应变化才能够适当应用。能够做到因应变化适当地运用，就是要在实际生活里面感受生活，感受周围的环境变化。廉溪通书圣第四咁讲，直言不动者成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直言不动是指心里面不生动念，不去做臆测推度，纯然咁去感受自己同埋外界嘅事物。感而遂通者神也，喺呢个感应里面能够通达，对事理的通达就是神。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机也，在个变化里面还未曾形成，在 形成与未形成之间，那个就是机了，成神机若圣人。在周濂溪的想法，圣人是能够做到成神机。在《系辞传》亦都是这样说，亦无思也，无为也，直言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样讲法好像很玄妙，但是其实我们时时都会发生的。在我们生活之间，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些突然间的灵感，这些亦都是属于神感神应。每一个人都有啲咁样嘅能力，只不过我哋系冇察觉到而已。香港为例，香港里边有一些人系被认为系激进派，但系佢哋点解会咁激进呢？会唔会系因为佢哋系戒慎恐惧，所以先至会？激进咧，唔激进嘅人会唔会系因为佢唔知道大难临头祸之将至咧？佢因此佢系唔激进咧？我哋应该用感觉，亦或用推理去判断一件事情咧？就以香港现时发生的一件事为例，当我们听到铜锣湾书店有老板和员工五人被失踪的时候，我们感觉是怎样呢？但是当我们听到有议员吴亮星说他读在立法会上读出商界老朋友传给他的信息，称铜锣湾书店失踪的五人坐洗头艇偷渡回内地宿舱嫖妓，被公安逮捕。我们听到这位议员的宣读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怎样呢？我们的感觉是怎样呢？洗头艇已经是停洗了十几年了，我们又知不知道这件事呢？我们会不会听到他讲话这五个人是去嫖妓，就会对这五个人发生反感，还想下抵他啦咁样呢？至于他是怎样是去到内地的，我们有没有再深究呢？他们是不是真的被绑架，抑或是自愿去，我们都不再想那么多了，会不会呢？在报章也都有个评论的，评论呢是指出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李波是很清楚这一次配合调查所涉及的不是小事，铜锣湾书店长期销售针对内地的政治书籍，大量编造虚假内容，恶毒攻击国家政治制度，造成恶劣影响。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却早已越境进入内地。李波对此心知肚明，他原本大概很愿意借次配合调查低调进行，而炒作对他本人对书店都不是什么好事。大家听到这个评论，这个是环球时报的评论，大家又觉得怎样呢？会不会同意吴亮星所讲，因为这件事未曾调查清楚，在未曾调查清楚之前是不值得立法会开会进行讨论，这个决定大家认为对不对呢？如果没有听到评论，也都没有听到吴亮星讲话这五个人去了大陆宿舱被逮捕，如果没有听到这些消息，大家又会觉得怎样呢？在国际传媒方面就很清楚表明 十分關注這件事情。有些人的推理是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名譽受損是會危害國家安全，書店老闆出賣的書籍令到國家領導人的名譽受損，因此書店老闆是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國家安全是不合法，因此書店老闆是應該受到審查的。大家覺得這個推理合不合理呢？如果書店老闆所揭露的是事實，而這個事實是令到國家領導人受損而危害國家安全，是不是也都是犯法呢？大家又怎樣判斷呢？在這件事情要不要做占卜呢？易的占卜是不是迷信呢？易的占卜其實不是迷信的，其實是一個神感神應的表現方式。根據易經的背後原理，它不是一個迷信，而是一個神感神應。這個神感神應不單止是個人的神感神應，是個人和集體之間的感應。易的是詞上轉，這樣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是指方向，人心之所向，物是指人物，人心所向。人分成很多組，很多派別，他們 是以他的人心所向而分的。在這個人心所向分成各種派別、各種群組，這個吉凶就生了。人群的分類不是以階級，也不是以學識，而是以他的心意所向。這個心意所向就是關乎每一個人的判斷了。讲国家将兴必有征强，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国家将兴是有一些先兆可以看到，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个妖孽就不是那么容易判断了。神与魔所现的相都是十分吸引、十分动人，所以妖孽所现出来的相亦都是好像神一样咁样被人崇敬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些妖孽是会聚集到很多人，我们分得到哪些是妖孽，哪些不是妖孽，就可以判断我们的吉凶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跟从了一些妖孽，我们当然是凶多吉少了。可以通過易經的占卜，可以幫助我們的判斷力不會走向極端。減少一意孤行的機會。通過卦爻的變化去推演事情，俾我哋胡思亂想，亂咁猜測臆度。 是更加可靠。一个传闻咁讲，喺蒋介石逃亡嘅时候，佢唔知去边度。佢之前系占咗一个卦，如果佢系胜利，就去一个有川字嘅地方；如果佢系失败，就要去一个有弯字嘅地方。后来结果蒋介石系去咗台湾。其实有弯字的地方是有很多，不过既然有个弯字，就给一个提示给蒋介石，于是他就感应到去台湾了。当共产党在中国兴起的时候，有多少个人会视他为妖孽呢？在现今的香港，又有多少个人发现到中共对香港的干预是将香港带向恶运呢？在现今香港有多少人是将共产党视为妖孽呢？因此逆转讲，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吉凶是由我们的集体意识、集体偏爱，或者我们的集体思想的人心所向而形成。如果我们的人心所向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去吉；如果我们人心所向是不正确的，我们就去凶。通过我们读易经易转，是可以帮助我们转危为安，是改变我们的心态，并不是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其实是依靠我们的集体判断。如果我们的集体判断是正确的话，我们就走向吉；如果我们的集体判断是错误的、有所偏差的，我们就走向凶。这个也可以用佛教的一个词语共业来形容。大家认为是不是呢？以下下来请听牟先生讲论，为什么用成体合适乾元所体会的道是妙道呢？
以前是中国人的学问不足，你们专学了，啊，有西方人他那个心理知识
神秘，
就是中国的易经，跟三门学问呐，记载进去，这是东方的心理，但是中国人研究都不懂，一样也讲进去。道德经很简单，有五千字，五千言，这五千言呢，你看看讲了好几千言，五千言讲。
道德经五千言，讲了好几千。
世界上有多少翻译的了？千种更怪，所以亚人也能发生。好奇之心，实在他一点都不懂。这个钱总多难听，易经更新，因为用符号，哎，他就发生兴趣，因为样样都有这个符号能发生句。
易经用符号。
在七年级的时候，清晰是中英的关系，哪里 忠于天主及清廷观念来获取逆转的这个钱财，这样获取钱财这个问题啊，这个道理的特性啊，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假定
你对清廷有个了解，对于大宅天元万古之师逆转为什么讲钱呢，也有相当了解。哦，那么就是所谓九年级开始默契道妙，中国儒家中国老传统啊，中国人的这个 metaphysical insight， 这个 metaphysical insight 所体悟的这个本体
所体悟
的
本体，
这个本体这个通过这个中国人的 metaphysical insight， 不是杨明，不是希腊里那些这个家开头第一个，一直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你这个不是这一条路。他们也有麦克菲的口音噻，他那个麦克菲的口音噻，他不是这一条。你一看就看出来。希腊的这些家头一个是塔里斯，塔里斯这个麦克菲的口音噻，他看的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呢？
他哋先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水。
哎呀，给他推出去看的是火。还有看地水风火，还有颜色的花样多了。到柏拉图看到是海底呀，这一样也不是通过中国的清西方医院的全面获取的这个道理。到柏拉图讲海底呀，那是很高明了。但是中庸跟中国人到中庸讲清西医院讲全也很高明了。高明就是
雷影，
意义很显化的。性态很硬啊，你说地水风火呢，说这个水啊火呢很原始的，很纯明的，到这个地方已经很像个样子，这一像样子就显出来两条路完全不同，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变成希腊的传统，在柏拉图里那个道皮变成矮地，矮地啊不行啊，在下面加上一个嘎。这巴图也不叫做嘎，我是喵嘎的是后来希伯来传统，希伯来传统是宗教传统才讲嘎，后来是那嘎。中国也是我一个中庸的臣，一旦你全面来了解那个道理，跟中国人的那个就是共同性，这个你看见中国人的心理的方向，这个中国人这个门槛体系在这儿，所以他就很妙，很积极，他没像这个柏拉图那样那么抽象，这个思维。所以在这种啊，所以叫做默契道妙啊。这个初一不了解这个是你了解的，你就前期就见过是吧？你就有点儿了解，你也是我一千多年以大家都了解。了解就是他强调的，我以前在亲戚见过就有这个东西，他早已有了，大家不理解，所以他们开始默契道妙。这道妙的妙，所以的妙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国人的那个这个音才所讲过的那个道理。他妙的，所以为妙的是第一，外国的黄柏拉图你理解就可以看出来。柏拉图那个道，所以说了解那个麦克菲多尔亚的这个 idea， 外国人一理解就可以看出来，那个不妙，这个妙。你再看印度也有这个麦克菲多尔，也有他的麦克菲多尔因在，印度叫婆罗门教。
阴翼。
刚才刘先生指出， 以成體和乾元合起來了解的道體是妙。為什麼柏拉圖體會的道體是理形是不妙呢？在下一回我們繼續討論，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吧。